朋友们好，我是江峰，今天是2026年的6月12号。昨天呢，美东时间傍晚6点28分，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发了一个帖子，宣布取消当晚对伊朗的轰炸，因为协议谈成了。帖子里他点了一长串名字，都是参与这笔大买卖的国家，美国、以色列、沙特等一众海湾国家，最后还补了一句以及其他国家。那包括这个名单从头到尾念了3遍，发现伊朗最大的原油买家没在里面，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没在里面，3年前在北京撮合沙伊和解被官媒吹捧成这个中东和平缔造者的那一位没在里面，连巴基斯坦，哎，对，就那个被中共官媒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一个说和者，哎，都堂堂正正坐上了牌桌，唯独北京连个其他国家的边儿都没沾上。更有意思的是，就在签字消息刷屏全球的同一天，北京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亲口确认了一件事情，一个美国公民一位研究缅甸问题的著名学者已经在昆明机场被秘密关押了整整9天。这有点像什么，就是被赵老太爷一巴掌打在左脸，痛斥你哪里配姓赵的阿 Q， 他要报复怎么报复呢？说什么要来一个儿子打老子找个平衡一样，是吧？美国人我也敢动一动的。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两件事一起说说啊，就是看看大国交手风起云涌还是暗流涌动。咱们先介绍一件事，就是截至6月12号，美伊之间呢还没有正式签署任何东西啊。现在谈的呢是一份叫做临时谅解备忘录啊，英文呢叫做 MOU， 说白了就是先签个框架，先把火停了啊，细账呢以后慢慢算。所以川普说的这个伟大的协议接近完成啊，那么最快这个项目也是6月14号在日内瓦签字，是否能最后顺利签字呢？我还是持这个保留态度啊，还是持保留态度。当然了，一会儿我们会说这次签字呢有更大的一个胜算呢，是因为伊朗内部的政权有了新的这个接手人。那么美方出席的呢将是在日内瓦的副总统麦斯，川普本人不去。伊朗那边据路透社报道啊，签字的是议会议长加里巴夫，伊朗官方口径还留着半扇门，外交部发言人8+1说尚未达成最终结论，文本还在调整，要最后高层批准啊。那么这份备忘录里到底有什么呢？根据路透社、伊朗官媒还有各路消息这个消息源吧拼出来的版本，核心呢我觉得就5条。第一呢，大家能想到就是停火，现有的这个停火延长60天起步，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啊！注意啊，包括这个除了伊朗这边，还包括黎巴嫩啊，也就是以色列跟真主党那边打起来的那条线呢，也要停啊。这点呢，以色列是不太服气的啊。那么第二呢，是霍尔木兹海峡立即要无条件重开，不收过路费，伊朗负责把海峡里的水雷呢扫干净，作为交换，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海峡的管理权归伊朗和阿曼啊，美国不插手。啊，说这个不插手呢，肯定也不可能，对不对？那毕竟要有一个军事力量在这平衡。第三呢，是制裁松绑，美方豁免或者暂停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制裁，被冻结的资产的分布解冻，数十亿美元级别啊，一部分立即到账，剩下的呢就看你伊朗表现。第四呢是核问题，这是怎么说呢？就最妙也是争执最大的一条。那么这次备忘录压根就不碰这个核协议，不碰详细的核协议，放到下一阶段。伊朗坚持保留叫做低浓度的民用浓缩油，川普呢则对着镜头啊拍胸脯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他们同意了啊。第五呢是伊朗官媒单方面放出来的，怎么说是加码版吧，因为我说是各方面的消息，所以我把这条加上，说美国及其盟友要给伊朗提交一份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这条美方是没有认账的，哎，您就当听了这个伊朗方面报个价吧。那么说实话呢，说这笔买卖到底谁赚谁亏，华盛顿和德黑兰是各说各话。川普的版本是我们得到了想要的一切，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股市当天涨了1000点，油价应声下跌。路透社呢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发现纸面上伊朗拿到了他一直要的大部分东西啊，解冻资产、豁免制裁，连黎巴嫩战争那边都一起打包停火了。而美国实际到手主要就是海峡重开， 两个版本吧，就您自己就挑着信，这都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重点，因为我本来就认为星期天能够万斯啊，是不是能够会有没有可能铩羽而归啊，都是很难说的事儿。不过有一个细节，两边都没法否认，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冷冰冰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不是任何谅解备忘录的缔约方。啊，我不跟你谅解，说白就这个意思。说你看看跟美国一起开打的盟友，谈和的时候连会议室他都没进去，这道裂缝啊，今天呢咱们也不展开啊，记下来也回头有用啊。那协议谁赚谁亏可以吵，可是有一件事不用吵，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就什么？就不管哪个版本，里面都没有中共国，一个字都没有。开战的时候没有，停火的时候没有。斡旋的全程是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跑腿，签字仪式的请柬单上呢依然没有。北京这20多年来，这伊朗砸下去的真金白银呢、啊，换来的待遇是什么？查无此人。签字的事说完了，再带您看一场戏，就是6月11号白宫那场记者会，名义上是签一份给渔民松绑的总统公告。啊，川普主要是想充分的利用美国的这个沿海资源啊，他在台上跟一群渔船船长唠了快一个钟头的这个龙虾和扇贝啊，聊这个缅因龙虾怎么被日本人抢走了，是吧？聊这个扇贝啊，这不捞都老死在海底下，那、死了还好吃吗？这个川普就在那说这个唠这个嗑。这个致命捕捞的那个船长汉森呢、啊，当场啊送了川普一顶船员帽，说您现在是我们的一员了，因为你会帮我们把扇贝从海底下捞上来啊，气氛欢乐的像个码头年会。可就在这片海鲜味儿里面呢，川普就顺嘴抖出来几个料啊。川普现在已经习惯于这种方式了。啊，跟汽车谈，跟汽车行业谈，跟保险工会谈，跟医疗行业谈，什么时候他都把国际关系呢，这地缘政治啊，都把它加上去啊，那分量啊，比那份公告我重100倍。中文媒体基本上都只引了一句，就是川普说的取消空袭，但其实很不完整。我跟大家说吧，在这里面川普是爆了几个料的啊。第一个料呢，川普说，过去一个月美军一直在夜里悄悄干掉大船，按他的原话就是我们先把伊朗的雷达炸了，他们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我们晚上动手啊，有的时候晚上干了25艘，有的晚上15艘，他当场背数字啊，跟报菜名一样，是吧？说最近4-5个晚上啊，有25艘、20、21艘、26艘、18艘、14艘，然后得意洋洋的补了一句说，这连假新闻都不知道，哎，你们说酷不酷？哎，各位，咱们能不能弱弱的问一句，问一个川普没有说的，但所有人都该问题，都该问的问题啊？被击沉的是谁的船？跑封锁线的油轮，这些年伊朗石油出口靠的就是那支著名的影子舰队啊，开了就关了这个英达器啊，换了船旗啊，半夜过泊的这个老旧油轮，它经常在印度洋、在东南亚要换成最后去往中共的油轮，而这支舰队拉的油呢，10成里面有9成目的地是同一个地方，中国的茶壶啊，就是他们给那个山东那些独立炼油厂起的一个外号，茶壶厂。换句话说呢，川普嘴里爆的每一个战绩数字，砸出来的窟窿都不在德黑兰，而在青岛港和宁波港。这一个月美军在波斯湾的夜里干的活，本质上就等于是一艘一艘的在拆中国的能源供应线呢。这个账咱们一会儿啊，我拿具体数字啊给大家细算啊。航运分析机构 Voterra 的数据是，这个月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原油是多少呢？零，一桶都没有。所以砸的就是伊朗的这些油轮。第二个料呢，跟第一个正好是一对儿啊。川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几个月前就已经悄悄开放了，美军出动战斗机和直升机护航，把数亿桶原油安安静静送过了海峡。你看，同一条海峡，沙特的油、科威特的油，美军护着走这个 VIP 通道；伊朗的油，也就是中国的油，过都过不去，一滴都过不去。 所以这叫什么？一打一放。这场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战高低胜负立判。当被问及协议伊朗方面谁签字的时候呢，川普透露了第三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我觉得很重要，他是带了一嘴，他说现在当家的是第二梯队，说伊朗啊是一个不同的层次，坦白说是更聪明的层次，是讲道理的层次，所以他们都批准了协议。所以就说川普的这个依据很重要，认为星期天的这个事儿啊能够做成，协议能够签，是根据这个领导人换波尔，他甚至直接给这个事儿定了性，他说我真心认为这是一场政权更迭，伊朗变天了。美以发动打击以来啊，关于伊朗国这个国内政局，在最初人民开始庆贺哈梅内伊之死，到攻击警察局等抗议行动，过去这两个月呢，这方面的消息好像是断掉了。就伊朗政权现状到底如何，伊朗人民重掌国家的这个实况似乎呢都没有了声息。现在川普再次透露说政权更迭的情报啊，让协议的达成，刚才说了啊，成了一个成数啊，多了成数啊，容易成了，也至少就是减少了是江峰吧，包括我在内很多朋友啊对伊朗人民的担忧啊，他们遭到会有可能遭到这个报复屠杀的这种忧虑。会上有记者问哈尔克岛，就是伊朗九成石油的出口码头啊，川普头一天不是还威胁说要派兵占领嘛，全面接管伊朗的油气市场。川普说如果这协议签了我这事儿就收回了，我就不占那个岛了，你就打开卖吧，打开那个油阀卖吧啊。然后他话锋一转提起了委内瑞拉，说委内瑞拉的油正源源不断运到休斯顿。川普是等于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这场战争的商业模式给说明白了，打你是为了接管你的现金流啊，伊朗的现金流就在卖石油上嘛，打完了成本从你的账上扣，利润进我口袋。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在 X 上补了一刀，说伊朗要是再敢袭击海湾盟友，赔偿金直接从伊朗的账户里扣。这套模板呢，既然在委内瑞拉跑通了，在伊朗又复制跑通了，那么下一个适用的对象名单上还有谁呢？大家朋友都知道是吧，北京中南海里的观众啊应该是读得懂。好，现在我们正式来算算中国的这笔账怎么个亏的啊。先看被掐断的，今年二月份也就是开战前夕，伊朗运往中国的原油是每天180万桶，到了五月份这个数字是多少呢？16万桶。要知道过去几十年美国制裁伊朗石油啊，制裁了一轮又一轮，那伊朗和中共总有办法绕，对不对？换船换旗改单据，人民币结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玩的是炉火纯青。可这回真的不一样了，川普是直接上军舰物理封锁伊朗所有港口。你说这个制裁文件嘛，中共玩花头啊，一张纸你可以钻窟窿啊，那钢铁的军舰那个船舷你就钻不动了，那油去哪儿了呢？飘在海上啊，不仅这边不让出，那边还不让你上岸。根据佩普勒的数据，现在全球1.32亿桶原油装在油轮里没地方卸，其中光是在中国近海、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一带打转的就有5700万桶，油就飘在中国家门口，那些茶壶炼厂呢就在岸上眼巴巴等着，可没人敢卸。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名单呢一周一更新，现在大连的恒力炼化已经上了名单了，就在这个星期又有9家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个人和实体被点名，罪名是替伊朗军方采购武器。再看被抢走的啊，中国五月份的原油进口总量折算下来是每天780万桶，是2017年10月以来最低值，比去年啊就是2025年呢每天少了接近400万桶。但是你这么一想，就是说细心的朋友吧，会跟江峰一样会发现不对劲儿。咦，这不对啊，说每天从伊朗走180万桶，刚才说了你就全被川普打掉了也不对啊，是不是缺口少了400万桶啊？那掉下来的这块缺口里藏着一个其实更扎心的故事。 中国不仅从伊朗走私，它也大量的从其他海湾国家进口的啊，正规渠道也进口。可是现在呢，从阿曼的进口的每天70多万桶砍到了6.5万桶，从阿联酋的进口从75万桶直接砍到0。那这些常年供应中国的中东石油去哪儿了呢？去欧洲了。彭博社报道说，至少有6艘超级油轮，总计1200万桶阿联酋和阿曼的原油，下个月抵达欧洲，主要就卸在西北欧。各位啊，这是欧洲几十年他都不怎么买中东的油的，那市场结构它摆在那儿。现在因为中国退场，布伦特对迪拜的价差呢，从这个6.75块一路拉到了将近10美元。欧洲炼厂掐指一算，居然买中东油更划算了。啊，于是史无前例的组团扫货。中国花了20年呢，在波斯湾支起来的石油供应网络，一场跟自己没关系的战争打下来，这桃子呢被欧洲人摘走了。所以啊，就是既没有了伊朗的走私油，正式的中东其他海湾国家的油的提供呢，也被欧洲给抢走了，整个的供应链都给打断了。再给朋友们看几个细节，国有大炼厂的开工率压到了历史最低，4月份汽油和柴油的销量双双2位数下滑啊！一半呢，咱们知道前段时间咱们都说了是吧，这个中国的两桶油在那里把价格拉高了，赖油价高。另一半呢，赖什么呢？经济冷，车跑得少，外加电动车把油车的饭碗越啃越深，成品油出口在所谓的暂时措施下呢被管制，炼厂宁可少开工也要保住国内供应，那就靠油库这个靠抽这个库存啊硬撑着，就不进口。经济这台机器啊转得太慢，烧不动那么多油了啊。原油是工业的血呀、啊、咱们就换个角度去思考啊，一个天天喊着要解决台湾问题的世界工厂，血压低到了8年最低，靠抽自己的血库来续命。这份进口数据就是中国经济最诚实的体检报告，比统计局任何一份公报都诚实。那么换句话说啊，刨出台湾大量采购现代化的军备，以及日本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军事姿态，这已经大大增加了中共攻台的代价之外，就说他打台湾，军舰和飞机要吃油啊。中共现在也捉襟见肘了，你要开打，结果呢油更贵了，油路断了，还要跟原来没有入局的欧洲争夺油源。而习近平这个当家的，他看过家里的账单吗？这仗能打吗？不是说打台湾的代价更高了，是压根就快打不动了。最后聊聊伊朗为什么现在肯这个签字了啊，谈了3月谈不拢的协议为什么突然就接近完成了呢？答案呢其实就藏在上面这三数字里。封锁从4月中旬开始，伊朗的石油出口收入被拦腰斩断，海峡里属于它的运量是零。哈尔特岛伊朗对国民宣传还在输出说啊，那还在卖油呢，我们的岛还在卖油呢，实际上已经直接的拧开阀门直接往海里倒油，造成了大量的生物污染、环境污染。因为储存系统啊根本装不动了，那个储存罐满了，那你不想让它溢出来，你要关上油阀，那关上油阀，石油钻井甚至底下的油田就会废掉，以后再也打不出油了。在这种万念俱灰的绝境当中，回头看自己的全面战略伙伴，那个签了25年合作协议买了他20年油的大哥，中共在干什么呢？大哥在减仓是吧，他不是说顶着制裁继续买啊，更不是组织骄傲的蓝海军、狼海军055大区组成舰队冲开美帝的封锁，没那么干，而是默默的让自家的茶壶炼厂评估风险，该关就关，然后看自己的库存能够撑几个月。川普的航母啊完成了这场封锁的上半场，北京的袖手旁观替川普打完了下半场。压垮德黑兰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炸弹，是战略伙伴的沉默。伊朗用20年向东看， 换来的全部教训可以浓缩成一句话：北京的战略协议止步于发票，北京的实力止步于承诺。牌桌上坐不上去，盟友保不住，石油份额被抢走，自家经济的底库还被一份海关数据晾在了全世界面前。一个大国被动到这个份上，总得做点什么找回场子吧。对，千万不要低估中共的力量啊！习近平发威了，他们开始抓美国人了，抓了一个。6月3号，一架从境外飞来的航班降落昆明，机上有一位50多岁的学者，他叫敏金，啊，是缅甸裔的美国公民。这趟是来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走下廊桥，然后呢，人没了。接下来的9天，他的家人和同事满世界打听，没有任何音讯。直到6月12号上午，北京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告知外界，敏金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了。哎，同一场记者会上的另一条新闻是什么？发言人宣布，因习近平主席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将同的会谈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先交代一下这位总统的来历啊，这个政变上台的军头敏昂莱是被东盟峰会拒之门外多年，今年是靠了一场只在军方控制区举行的，把昂山素姬的政党整个排除在外的所谓的选举给自己加冕，加冕之后还怕大家不服是吧，然后挂上戒严令，我看你服不服是吧，就这么一位。戴上总统帽子之后的第一次出访首战就是中国。我们看时政哈，就是除了要有这个政治历史背景啊，再加上什么，就是看这个敏感的观察时间线，哎，就会找到问题的症结。你看这个时间点，北京6月3号人丢了，人没了，抓人了，6月12号官宣，然后6月15号缅甸军头要踩红地毯进京，官宣和请柬是同一天发布的，这难道是巧合吗？不是的，那个美国人敏金呢，实际上是习近平送给缅甸总统的一份见面礼。这份见面礼的分量有多重呢？那就得先说说敏金是谁。给朋友们打个最直接的比方吧，啊，他就是缅甸的64王丹啊，这么说大家一听就知道了。1988年的8月8号，仰光爆发了缅甸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史称呢4个8运动啊，88年8月8号嘛。啊，几十万学生市民走上街头，被军政府开枪镇压，死亡数千人。啊，数字跟这个天安门前的数字一样，也是一个没有最后结论的一个数字啊。那是1989年6.4的10个月前，同一代的亚洲青年前后脚走上街头，要同样一样东西，一波倒在了仰光的大街上，一波倒在了长安街上。敏金就是仰光那一波里的学生骨干，镇压后的遭到通缉坐牢，后来跟很多的64流亡者一样呢，就去了美国，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政治学博士，给纽约时报啊、外交政策写专栏，成了国际上研究缅甸问题最有分量的声音之一。他一手创办了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是缅甸最重要的独立智库。2021年缅甸军方政变推翻昂山素姬的民选政府之后呢，这家智库呢被迫迁出了仰光。敏金本人呢38年后在昆明机场呢再一次失去自由，只是这一次啊，靠住他的不是缅甸军政府，而是缅甸军政府的赞助人。命运就是这么编剧的啊，下手是真狠啊。北京抓他呢就给了间谍俩字儿啊，咱们呢就是不替国安编案情啊，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他的智库呢是研究什么的，我们就找答案，就可以找到线索。智库专注于缅甸内战的冲突动态、资源版图、各方势力的钱从哪儿来。那你回看今年4月25号，王毅专程飞了一趟内比都，跟敏昂莱谈了什么呢？啊，恢复边境贸易、能源矿产合作啊，外交一条合作打击网络毒诈。 王毅四月谈的合作清单和闽金智库的选题列表，您把两张纸并放着自己看，重合度有多高，一目了然。闽金智库研究的就是中美边境走廊对缅甸内战的深度参与，研究的资源图就是中共搭建的什么皎漂港啊，然后稀土走廊啊，研究的它的资金来源呢，就是缅北军事控制区里那一片羊骨一样的电诈园区，用中国人的自由甚至生命赚取了给中缅两国权贵的黑金。闽金出事呢，未必是缅甸军政府求北京办的啊，更可能呢是北京主动啊，因为他的研究啊碰到了中国在缅甸的这些不能见光的东西啊，那么这是抓闽金的第一层原因。第二层用途呢，就别忘了闽金的护照是美国的，他是个美国人。川西峰会尽管连个共同声明和记者会都没有，但是呢这热度啊毕竟还没过去，就在这个点上北京就能抓一个美国公民，而且是学界名人，就这套手艺，干这个江湖买卖咱们的老观众都熟悉，是不是？2018年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扣，北京几天之内就抓了两个加拿大间谍啊，都叫迈克尔。后来最后这个孟晚舟回国当天，两个迈克尔同机放人，这叫什么人质外交，明码标价啊，童叟无欺。所以这次抓闽金呢，一个是纳给军政府的投名状，一个是对华盛顿多了一张讨价还价的牌。而对全世界成千上万研究中国、研究中国邻国的学者来说，这一抓就等于贴出了一张告示啊，是吧？你要研究北京不想让你研究的题目，你要是落地中国，你就是间谍。从此往后啊，每一个兴冲冲的订昆明、北京、上海机票的学者，西方学者都得先摸摸自己的良心和题目，再摸摸护照，这笔账叫什么？叫寒蝉税。这个税啊，全球学术界一起交。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留两个问题给朋友们啊，评论区里咱们聊，是吧？第一呢，就是你觉得川普会拿什么来换闽金，还是根本不换？第二，北京会不会如同当年孟晚舟的双保险一样抓两个间谍？那么下一个迈克尔会是谁呢？啊，今天聊到这儿啊，朋友们呢，请多关注、订阅、点赞，将我们的节目呢转发给您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